我叫李平安，我们感谢主早晨让我们的机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提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听他的话语。我们早上这个我愿意更多认识耶稣，我们早上唱了三遍，很感谢主。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呢？现在他的答案就在278首，对耶稣的名字从我显现。这个是唯一的目的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显出耶稣的美丽，显出耶稣的甘甜，耶稣的温和，耶稣的得胜，耶稣复活的大能。感谢主。我们先打开新约书，我们打开哥罗西书，我们要读哥罗西书。我希望大家今天有没有读圣经，因为今天没有在屏幕上面，没有这个我们就打开圣经，我们来读。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7-29。如果弟兄姐妹们找到了，我们就一起读。哥罗西书1:27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，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荣光盛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传扬他具有出关的智慧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。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我也为此劳苦，造成他在我里面运用大能，尽心竭力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早上邀请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宝座的面前，这是打开我的眼睛，看到这荣耀的主。主，你朝我们心中的荣耀的盼望，主，把这一点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，让我们讲的、听的都能够从容见到。主，在基督的家中，让基督的美丽从每个人身上能够现出来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这些日子呢，我们都是在寻找机会呢。在罗马书之间，我们应该考虑罗马书一直读下来，我们这边读到哥罗西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读到哥罗西书1:27的一句话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一个荣耀的盼望。这句话蛮长的，这句话是神荣耀的旨意。就是 Christ in you, the hope of glory. 基督在里面这些事情要成为你荣耀的盼望。保罗说这是一个历史时代所隐藏的奥秘。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荣耀的盼望，就是盼望有一天基督能够实行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一个盼望。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，基督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凡事居首，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是一个盼望。保罗说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跟基督有关的，这是一个奥秘。这奥秘的意思就是人不知道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人是不能明白基督怎么样成了我们心中的荣耀的盼望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地上呢，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啊。我们讲大家都很盼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已经两年多了，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个疫情会这么久。我们希望说疫情过去呢，我们就可以说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，你们不需要戴口罩啊。像回国的就很回国了，我们知道现在回国非常不容易。可是呢，疫情过去了又怎么样？ 因为这个盼望是一个属地的盼望，一个属地的盼望跟基督也有关系，跟永恒也有关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是活在盼望，我们都盼望明天会更好。啊，美国人有一句话，他们说 "Tomorrow is another day"， 啊，指的今天再糟糕呢，明天不一定还好，希望明天会更好，但是明天会更好。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要知道，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环境，因为这个世界、这个环境只有越来越糟。需要被改变的是我们这个人。我们人生在地上呢，只不过这个过程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一天都是要见主面的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就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，我们度尽的年月，好像一声叹息，所鲜花的不过是老骨头吧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将在这虚空短暂的人生，能够和永恒连在一起，我们才不会空度我们这一生在地上。我们也常常听到父母，年轻的父母，特别年轻的父母在带孩子，说带孩子很辛苦，小孩子白天不睡觉，晚上不睡觉，白天睡觉，晚上不睡觉，然后呢半夜要起床好几次，就盼望着孩子长大了，说孩子长大了呢，自己会走路就好了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真正长大了就晚了，会走路就好了吗？真的到会走的时候，一走就走，远远的，也不想回家。我们有时候要去孩子上大学，我们要去看他。哎，现在听到这些麦克风，他有空我们才可以去的。所以呢，孩子在不同的年龄，做父母的知道啊，那孩子呢，在不同的年龄，带给父母的操心都是不一样的。孩子长得越大，就是能做父母的。操心是最重要的，这是天下父母心啊！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，我曹伟呢，向主任呢，有十位年轻男女呢，受洗归入主的旗下。这十位名是高中生以下的十位，六个高中生，两个初中生，两个小学生。我们真是感谢主。而我们做父母呢，所能做的呢？就是带领着孩子在年幼的时候认了自己，这是做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让父母来自己来带领他们这一生的道路，让基督也是他们心中那有荣耀的盼望。保罗为了神的这个托付呢，他在加拉太书四章上面说到：“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。”只等到基督成型在里面，不需要基督能够成型在里面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基督已经在里面，可是那个情况，那个肉体还是模糊的。所以保罗呢，他说要再受生产之苦，就是呢，为了让他能够传扬，用中方的智慧来劝诫、教导我们。把我们每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主面前，保罗就是为了这种神的托付，他劳苦，可是他心里是欢喜。那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是要长进，神的心里希望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，希望每个蒙恩的儿女有这个荣耀的盼望，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能够连接在一起。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心腹装扮主题来迎接天然的大白，我们在神面前广交了两个准备。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呢？就是在凡事上让基督来遵守。在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在基督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 你把它一口气现在就不要了。因为这个盼望，保罗说我们如今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。那我们是否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呢？就是在我们认识基督的过程，就像我们诗歌里说的，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基督，这个不可否认。因为我们越认识基督，越能够越看到基督的荣耀，基督也才能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。那这个盼望呢，就会带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。我们人生有高山有低谷，可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存在比一切都好。已经对今天这个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，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力量和表现。那说到更多认识基督啊，认识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诚实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仔细的思想，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？我们都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，我们也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，好像很多的道理我们也知道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，那件事情还是有很多的失败，都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，所以在很多难处当中，信心就会动摇，常常被撒旦魔鬼所攻击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，他有祷告，为以弗所教会的圣灵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将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你们真知道。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是表面的知道，不是真知道。真知道是需要圣灵的开启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懂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开启。所以我们要读的本身的话，要从顺服开始，顺从啊圣灵回找的声音，感谢主。从我们说这本来的圣灵呢，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很多时间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没有顺从圣灵带领。我们所有的话是我们身上先做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，求主来开启我。保罗就是受了这个荣耀的呼召呢，他不单是把门带到神的面前，他更是要把门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仔细想一想，保罗本身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。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启示呢？有这么多属灵的看见呢？在新约二十七节书里面，保罗写的十三封的书信，这一切呢，都是在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的大东西。天上有声音跟他说话，开始从那之后，保罗的生命他有极大的改变，这也是保罗荣耀的历程。我们知道那个大众呢，跟做了开运十字形的二章十六节，那大众呢，就是主耶稣的显现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显现改变了保罗的一生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做见证，如果基督的能力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，这就是最好的见证，就是传福音最好的，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的改变，看到我们这个人。有基督的彰显。那旧约呢，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呢，也都描述到神荣耀神的显现。那我们知道神的显现这么重要，是改变人的整个一生的。所以我今天早上用这个以西结的经历呢，来在地图里面起来思想。先知以西结呢，如何在一个重要的时代。他那个时代呢，靠近西边所处的环境是有非常的相似，是一个背景的光景。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当中，以西结是能够成为什么先知？ 你去年说呢，因为我们教不少，所以想上来我们也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呢，对于新学这个人呢，有更多的认识。为什么他能够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启示？所以李新杰说呢，就特别讲到李新杰他看到时间定下来，跟他引导的过程。所以我们李新杰呢，现在把他把李新杰、李新杰书啊，就跟大先知李新杰书啊，在圣经的中间，这是在以赛亚跟以中哀歌李新杰。李新杰呢，我要把它分成啊三教社的分布的。早上呢，我只能挑一点重点跟大家分享。讲到三点，第一点呢，讲到李新杰这个人和他的时代背景。第二个呢，要交代一下李新杰的地位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再讲交代一下李新杰的名招。到底为借着这一些给他的经历呢，让我们学习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，就是要认识基督，要看见基督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讲到以西结书啊，我们要看以西结这个人和时代的背景啊。那圣经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就能够打开啊，以西结书第一章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是讲到李新杰这个人，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天开的神向他显现。那如果我们大家仔细读李新杰书的话，李新杰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李新杰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一直到第四章的时候，李新杰来说话，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说话呢？就到一代三章，主的显现，主的呼召，他都有说话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因为摩西他看到了荆棘火焰，神要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火火焚烧的，受了不能的。”那我们如果记得的话，以赛亚当时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水不洁的人，就在水不洁的民中走过。”然后呢，天女呢蒙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人幼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怎么能够来为主说话？”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以西结呢，他是一句话也没说，他是完全的顺服，他没有对话，也没有退缩，就接受了神的呼召。可是在一直到第四章十四节的时候，李新杰才开始说话。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？那主编嘛，主编那时候啊，主编他说：“以色列在被掳之地啊，必要吃不洁净的食物。”李新杰哎，不得了了，这不洁净的食物怎么可以吃呢？他说：“我一辈子从幼儿到如今都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食物，你叫我吃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这个跟彼得看到天上的异象有。东西啊，飞鸟从天上下来一样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不能吃，我没有吃过，这食物不洁净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啊，彼得的反应是这样。所以新杰呢，从这样他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的这一句话，我们就看出他这个人在神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，他这个不洁净的东西，他从年幼到如今。都没有吃过，因为就是旧约的律法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不可吃，所以这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，对这个人开始戒，就是我们平常说话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口里说什么，我们常常我们心里想的口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在这里，他想的是这些东西不能吃。所以神一说以色列人要吃，他就说神啊，这不行，因为在他里面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，这神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做事的话，神的名叫名叫以西结这个人呢，神要先预备的人，这个人才能被神所使用。我们讲说神怎么跟我说话，我们一个不对的人怎么跟我们说话呢？神这么跟我们说话的话，我们也听不见。 我们也不明白。可是我们看到以西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虽然在他们怀孕之间呢，以色列人要他背离，可是他仍然遵守神的律法，在背离之地，您说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，他仍要差遣他到背离的民中去做人不喜欢神的话。所以我现在仔细来看一下第一章的一到十三节哈。其实这里呢，这一段呢，就讲到西结这个人，他蒙召的一个开始。这里说，当三十年四月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的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，这是约雅亲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五日，在加勒的城之地加巴的河边。耶和华的话特别轮到父亲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到几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当三十年，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以西结的灵命。以西结这个时候他是在巴比，这里到巴比现在的年龄是三十岁。圣经特别讲到是跟约雅亲王一起被掳去的啊，这被掳的第五年啊，所以他已经被掳五年了啊，所以算一下呢，以西结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。那根据《民数记》的记载，祭司在去侍奉、去圣殿学习侍奉的年龄是在二十五岁。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年纪，那祭司在三十岁的时候是到圣殿里面开始侍奉的日子，可是这个时候三十岁的以西结却被掳到巴比伦的加巴拉的河边，他在那里面回想耶路撒冷的荣耀和圣殿服事的尊严，我才想到像诗人所说的。我们曾在巴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上西安就哭了。这是一个被掳的人，他在被掳之地想到神家的面目，他哭了。所以在这三节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想改变。在这个特定的日子，四月五日。他说：“以西结三十岁的四月五日，也就是约雅亲王被掳去第五年的四月五日。啊，圣经重复两次，都是代表很重要。那代表的四月五日这一天是农神纪念日。圣经很多时候记载都是西亚王第五年，就多一点的一年二月，这里讲到第五年的四月五号，所以神。”特别纪念这四月五号这一天，因为这四月五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天开，是天开的日子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加巴鲁河边呢，它也讲了两次。那加巴鲁河边是什么？是哪里呢？加巴鲁呢，只是在加勒底的地方，它不是在加勒底人之地。那加勒底呢，就是巴比，就是巴比。大家如果回想的话，巴比呢，就是当初人要造一座塔，塔里可以通的地方，就是起初人被爱的地方，也是亚伯拉罕门前出生的地方，就是加勒底。神要把人带离他那背离之地。可是今天因为神的背离，神的血离又被领到家里去了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回到人起初堕落的地方，这个何等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！一个神不要人去的地方，只是因为打进了背离，被领到家里去，家里去。所以他讲的是个加拉的河边，这里呢又讲到两个人，一个被掳的祭司，一个被掳的王。 那具体的祭司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精神化的一个祭司，这个祭司，但是他是在这里。那特别这里提到一种王君两金，不大王君两金。啊，我们如果上次我们讲到以色列分四辈，君两金王呢是第二四辈，也就是以色列末代这四个王里面唯一投降巴比伦王的一个王，因为他听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投降，你们要投降。因为背离是必须的，因为你们背离，你们是必须要背离。可是神应许他们七十年他们可以，其中只有约雅斤听了神的话，他投降。那这里呢，在讲细节的时候，特别纪念到约雅斤这个王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在耶利米书五十二章那边呢，五十二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呢。特别讲到犹大王约雅斤被掳三十七年呢，巴比伦王呢使约雅斤王逃跑，把他从监里面拿出来，脱去他的权势，让他终身在王的面前吃饭，直到他死的日子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所罗巴伯，就是约雅斤的儿子。我们看到一个著名的人是七年，所以在这里其实特别提到约雅斤被掳第五七年三十岁的时候，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天开了。所以在一个这个特定的日子，在这一个被掳的地方，天开了，天开了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天就关了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中断了。在旧约时代，人类只有靠着祭司和献祭才能到神面前。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今天的难处不在于环境的艰难，而是我们自己在一个家里的光景当中，我们看不到天开了，看不到神。就做宝座的当中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基督，所以让我们这个天是对我们来说是关闭的，叫我们能够叫我们以神为主，叫我们失去盼望和理性。所以自从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人与神的关系是中断的。那我们感谢今天这个时代世界上所成就的。已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有离开了一条又一条的路，我们只管坦诚无惧来到世人保护面前，这是主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再来讲回来以西结的时候背景的问题，其实他说以西结约雅斤啊，他这里就是讲到了约雅斤王背景的背景，他没有讲说西底家背景，就是亚军被掳之后，西底家做王，按十一年做王的时间，最后被掳，犹大国就亡了。所以他可以说西底家是掳，他是说亚军的时间。所以亚军是能纪念的，因为西底家是一个不能纪念的啊。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西底家呢，他没有听神的话。也没有听耶利米书，耶利米先知叫他们悔改的话，他还不爱听，所以犹大国在六年之后亡国的自己的历练。所以以西结在教皇宫中呢，他如果一想在人逃离死亡的时候，天向他开了，他看见了天上的异象，这个异象呢，改变了先知以西结。这一生，他从绝望当中呢，被带来到盼望，从不能释怀的情绪里面呢，他能够为神说话。他本来是祭司与西结，变成了先知与西结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荣耀的托付。今天我们也需要神的开启，让我们能够向前走，看见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主之来。感谢。 通过这个下降，神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，他旨意的奥秘。通过这个下降呢，使人呢能够在地上呢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触摸到一些永恒的事情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自在自身的福祉，教会我们成就一众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在地上，我们需要启示，我们需要启示，启示地下神界的万事万物。或者你看见他是来造出你，可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相信在神里？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被改变？是不是愿意被支持？那我们现在来看以西结的意象。以西结的意象呢，是在第一章的四节到二十八节，我不会一步一步看，这个蛮长的。我会选几节来跟讲到这个意象的重点。这个意象呢，第一个是看到四个物，第二个是看到四个文字，第二个呢是看到神的荣耀。第四个呢，看到神的宝座，就看到一个做宝座的王，在他的荣耀的显现里面，前面有四个物，四个物有四个人，我们今天要看，那这是以西结所看的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约翰老约翰呢，也看到了天上宝座的荣耀，他也看到了四个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这个活物呢，怎么来？比如简单看一下啊，第五节他说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象是这样的：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面、四个翅膀。然后第十节，四个脸的形象，前面有个人的脸，各有人的脸，左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边各有牛的脸。后面各有鞭的人，然后这节他们各自执行前往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在那里行，行走并不准生。这个是四福物的形象，所以这个四福物呢是有一个形象，它有四个脸，四个翅膀。那这四个脸呢，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鞭的脸，就是啊，那个四福音书是相对称的，就是也预表到宝座前的基督。那我们知道人的脸呢，在路加福音就讲到灵体，讲到主耶稣的生命呢，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它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，它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把这个复活，今天呢，借着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，像光明。所以第一个人的脸，第二个呢，狮子的脸，就是在马太福音，就是预表君王。那我们知道狮子呢，都是万兽之王。那么主耶稣呢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有君王的生命，能够抵挡一切撒旦魔鬼的攻击。作为主耶稣的生命，像狮子一样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他能够胜过一切试探。那牛的脸呢，就是马可福音，就是仆人，就是服侍人的生命。主耶稣的生命也是一个牧鬼的生命。主耶稣他说，他人子来到地上，不是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，但有鹰的脸啊，鹰是非常的神秘，它是一个受气候的限制，它可以把水变成酒，是有什么无机的被人做吸收，几乎在自然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主耶稣他是他的能力是超越时空的，是不受限制的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压力。所以这个圣活物呢，就能看到什么呢？这个圣母是一个完全圣母的生命，因为圣母这里讲到，不管人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这是一个先道的生命，是有基督的生命。 这是基督内在生命的彰显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荣耀的彰显，我们就要认识基督的性格。基督的性格就像一个圣灵一样，他是有自由的生命，他是有得胜的生命，他是有服侍的生命，他是有归还的生命。这是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学习的，学习基督的圣灵，也让基督的能力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人能够彰显出来。然后在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四个文字，四个文字呢，就是在15节到21节。我们看今天，我们现在看15节嘛，它是文理形状和颜色，好像水上玉，个人都是的样式，形状不错化，好像文中泡纹。然后19节到21节，佛物行走，人也在旁边行走，佛物从善，从地上升，人也上升。人往哪里去，佛物就往哪里去。佛物上升，人也在佛物旁边上升，因为佛物人在人中。那些行走，这些也行走；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；那些从地上升，人也在旁边上升，因为佛物人在人中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佛物呢，这个轮子呢是在佛物的旁边。它行动是有目标的，它跟佛物一起行动的。而在人手中呢，是拥有眼睛的，就代表神的眼睛是最大权力的。圣灵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把神的心意彰显出来。所以这个佛物的这个轮子呢，它有时候往前走，有时候停住，有时候是上升，它们就是跟随圣灵的，不管它。那如果圣灵是在你的佛物中，轮子就不转动。就没有圣灵的约束呢，轮子就一直停在那，直到灵叫不会往前，它才能往前。这里讲到这个佛物行走的时候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就到这是就能看到，就是基督里面的彰显。所以这个意象呢，也告诉说，这个女呢，这个佛物也不是一个顺服的灵，这个佛物这个轮子都是顺服这个灵的代表。人怎么样？因为人怎么样，这个佛物就怎么样。这也是一种的基督，也是一种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帮助，就是在那个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彰显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讲这个23节到28节呢，是看到神的宝座和神荣耀的形象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里面在23到28节。对，最后我们说，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。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以西结看到这个荣耀的形象，他的反应是在地。这个图片啊，刚才我们说是一样，他看到神的荣耀，他的哭的在地，就在。当我们人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屈服下来，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。所以让马太福音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我们应该成为在神的大能之下，按他的话说话，我们就有怜悯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读圣经。不懂，我们听了，我们也不明白，这都是我们人里面的心理背面，心理的骄傲，那是隐藏的，以神为常的规矩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镇定恐惧的心，让我们看到荣耀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也是扑倒在地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求神，就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做法做的事，能够谦卑下来，真正的人才能更新的变化。那就是我们看到， 是宝座上的基督，他是何等的荣耀，他的性格，他有仆人的性格，他有君王的性格，他有神的性格，他有人的性格，这是怎样的？所以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能够看见做宝座的主，这四国五是基督的形象，我们就能够渴慕更多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有很多的残缺，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失败，受到很多的压迫，几乎是绝路，但是我们感谢人，我们知道人还是在宝座上，他的旨意不改变，他也没有忘记，就像他没有忘记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虽然他们还是这个样，但是神对他们没有改变。就像今天我们都是你们的人，多少时候我们还是在走自己的道路，可是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，反而为他让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寻找我们，让我们回来。所以神说，在提升的时候，所有的应当去，求主在这打开你的大开你的脑洞，大开你的心，让基督能够在我们心中成为那荣耀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地上的盼望，是盼望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一种荣耀的盼望，我们要看到荣耀的盼望。看到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为我们受苦难，这都是为我们，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，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。神不是只是给我们有这个人，神让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，满有基督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也是在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，你们要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觉醒基督的榜样，愿基督的能力从我身上能够显，能够彰显出来。基督，那当你心里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是在地上；当主不在地的时候，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会跟他说话了。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，神就对他说话，我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神做事他有能力，我们不谦卑，神没办法说话。当他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跟他说话，他说第二节说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到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很多时候我们站不起来，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，神要站起来。那这个里面是灵使我站起来，用神的灵充满了能力的灵，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带来站起来，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人有多刚强，可是当我们知道当试探来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时候都失败了。对于马太福音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叫我们不要面对试探，叫我们脱离那些试探。因为我们人是何等，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灵上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才能对付撒旦魔鬼一切的攻击，也才能够为主说话。他这里第三节说：“人子啊，我称你是我啊，遍地的神在那里。”他们是背逆的，他们的为殿宇违背的，直到如今，这众子面如羞耻，心里刚硬。我差你往那里去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艰难，是要到背逆的民中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。这是一个关键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有意向，有呼召。必有托付，必有差遣。那神也告诉他说，这条路是艰难的，因为在二章六节上面说，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蛇皮在你那里，又有蝎子在你中间，你们不要怕他。就是说，这里现在的这个环境 呢，就像荆棘，像棘藜，像蝎子一样，它就有刺，它会刺到你的。可是你不要怕它，我叫你说什么，你就说什么，也不要用他们的脸色和地方。我们知道，跟随耶稣不是为主说话，是要付代价。这第二个弯曲别人的时代，神告诉人要像愚公照样一样做神圣洁的儿女。下面再跟弟兄们分享到他这个意象，就是这个意象，就是书卷的意象，就是神的话要吃下去，就是在从第九章啊，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三章的第三节啊，这是一个书卷的意象。就是呢，神啊伸出一只手，我看见一只手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个书卷，这个书卷打开呢，里面是写满了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那这个他们就有人子啊，把这个书卷吃下去，好去对狮子也说话，然后这个以西结就开口把书卷吃下去了。但以西结就吃了之后呢，他就充满他的肚腹啊，这书卷就充满他的肚腹，他口中呢就觉得甘醇如蜜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呢，拆开以西结去讲神的话，神要把这个话分给以西结。这个话要吃下去，可是这个话里面看起来是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他不喜欢，没有人喜欢讲这些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，人都喜欢讲积极向上、美丽鼓舞的话。这些话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这预言神的荣耀将要离开圣殿。要告诉他们要离开罪恶的教育，转向神，否则的话必定要死。这是一个审判的话，他要以西结吃下去。这里告诉你，以西结当把他妈妈神的话吃下去的时候，他是该怎么样？这个很奇妙，就像我们读经一样，很多时候看不懂。可是如果神给我们一点开启的话，那是该怎么样？我们心中是充满着喜悦的，所以人也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分粮的，要一个分粮的人呢，自己呢先要把粮食吃下去。一到晚上茶经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，自己把话吃下去。我们刚进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有迷茫，很迷茫，很可恶迷茫，他不好。可是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离开基督教的开关，我们要学习吃干粮，我们能够消化的把这些话，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来分享，在基督里面来一起长进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说主的话，就是粮，就是什么？有的话就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。所以李金杰他看了这个天上的一生，他就能够我们成为神的器皿。这是在于神的恩典。那保罗呢，他也是在大马士革光照之后呢，他也是一样，他愿意为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在受身。本心节呢，在异乡呢，在当巴黎的地方，他也愿意为主的书充分的受。同样的原因，在约在耶路撒冷时，他也是为主的说，他也是异心节的，他也是围绕爱他，把他下线。可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呢，也是在让我们借着这一天，你们分享。借着认识基督呢，和他做事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，让我们这个人呢，可以被改变，能够被指出。我们也真的是求主，要让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，能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让基督成为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盼望。这是神一个永远的心意，在这条主界的道路上，感谢你，他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个复活的生命，这个得胜的生命给我们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活不出这样的生命，就是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牵连在主的面前，这个环境，这个弟兄姐妹呢，彼此都扶持，这个神的话，这个读经祷告，我们能够相遇在神的面前，让基督能够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。那最后呢，就鼓励弟兄姐妹，你到我们查经是很重要的，借着真主的话，借着每一次的查经聚会，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，也让我们在更多的渴慕认识基督，成为我们欣慰，让基督的美丽能够从我们身上体现。我想这个是弟兄姐妹经历的，我的话有时候是难懂，最高兴的可是吃下去的就是你的感情，就像很多时候坚持痛苦经历是难的，可是当我们举着我们再见的时候是美的。最近很多地方里面因为身体关系生病，但有个弟兄因为他是带着血压的问题，他血压很快，有时候一下子就会降低，你看他就会增长。可是他的心愿是让他的血压能够平稳，能够回来去玩，这是一个心愿。神建立这样的心愿，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恢复身体的体力。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还没有，我们要为纪念他们，让他们祷告。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下一位做些祷告。我们求主把这渴慕的心放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更多的追求，更多的认识基督，更多的来爱神，心里更多的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来活，让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，所以就只能当心。